罗马书二章一至十六节，你是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是论断人的，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便照真理审判他。你这人呐，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凡恒心行善、存求荣耀、珍贵。不能朽坏制服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却将荣耀、珍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不偏待人。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必不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隐面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阿门。
谢谢雪莹姊妹。那我们知道第一章的时候，我们一开始就先提到什么是福音，然后又有提到说欠福音的债，就是我们要传福音。然后昨天又提到说这个不虔不义的人呢，他们不愿意接受福音，那也他们的结果是就是要面临神的一个审判。那今天我们就是提到神的审判。那在这个罗马书呢，第一部分呢，我们讲到神审判人的原则，那就是按真理审判，然后还有按公义审判，按照律法审判，按照人心里的律法，就是是非来审判。那我们讲到说按真理审判，那在第一节这边就提到说你这论断人的，然后他这个你这论断人呢，指犹太人，也是指我们一般人。就是说，我们好像就是站在神的一个角度上来这样子的一个审判人一样。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你在什么事上论断的呢？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所以呢，我们也知道说，我们自己所行的和别人所行的是其实是一样的。那神呢，他必要照真理来审判我们，哦，也要审判他。那为什么以为呢？他这边讲到说。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你以为你去论断人，你就可以逃脱神的审判吗？那这个也是我们今天的问题一，会待会就会问到的问题。那我们也知道说，就是说呢，当上帝的义临福音给我们的时候呢，那你不愿意，那面对那些不义的人呢，他不愿意悔改呢？那神的愤怒呢，也就会倾倒在他的这身上。所以，我们看到说，第二个部分就是按公义审判。那公义审判呢，就是你刚硬不悔改的心，那你就是为自己积蓄愤怒。那神呢的震怒呢，就会显在他公义的审判的日子来到。那我们也知道呢，就是刚硬不悔改的心呢，就如犹太人他们守律法。他们却不愿意接受福音，那自以为是在积蓄着福分，却不知道是积蓄着神的个愤怒。那我们也是知道说，当后面这边有提到说，你还藐视 神的一个丰富的一个恩慈、宽容、忍耐。那我们就是当你你藐视了神的恩慈，不是说你比别人好，而是神是给我们一个机会，神给我们机会，就是神的恩慈是给我们机会的。可是呢，我们却藐视他，我们就是就以为说跟神打这个糊涂仗了，神是看不见的。我们所做的所为，神是看不见的。其实你在暗中所行的，神都看得清清楚楚，因为神的眼睛是雪亮的，他看见我们每人，无论是在外在的或内心的，都是一样的，都看得到我们的这些不义的事情。如果我们不愿意在真理，来行的话呢，那神就是要用这个公义，来审判我们。若是我们不愿意悔改的话，那我们再看到说，第三个就是照着律法来审判。那在42节这边说，没有律法的犯了罪，也必不按律法灭亡。那凡在律法以下犯的罪的，也必按律法审判。那我们可以说就是说呢，外邦的人，他们不是说他们不会灭亡，只是他们没有照着旧约的律法的规条的灭亡。那对神的选民来讲的话，神呢颁令的律法给他们，不是要他们勤听还有念诵，而是要那个遵行才能够称义。所以呢，这边呢是告诉我们，不管任何人都要受神的一个审判。那即使是你没有律法的人，你也是有那个就照着神在人心里的律法，就是最后面这边提到是非来审判。然后这个14节这边讲到人的本性，那本性呢，就是人与生俱来的一个良善的一个天性。那神呢，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然后呢，在受造的时候呢，的本性是正直的。虽然我们犯罪堕落了，但良善仍是在人的里面。所以呢，外邦人呢就有这个是非之心，同作神的一个见证。那这边，所以这边就是告诉我们说，虽然他们没有律法，可是呢，神已经有把那个是非之心放在他们里头，他们可以就是按着这个是非之心呢，来同作神的一个见证。保罗呢，他针对着充满着道德优越感还有自以为意的这个犹太人呢，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警告，就是论断他人的人呢，也将要受到审判。那表面也指出，那个表面形式上来遵守律法的，并不能逃脱神的一个公义审判。我们要知道说，我们那个神要我们敬畏他，而且呢，我们也要真的是从内心就是来遵守神一切的律例。那我们再来看到第二个部分是神的一个不偏待人，神不偏待人。那神不偏待人呢，是按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他们的。我们来看到第七节这边就提到说，凡恒心行善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的福，就以永生来报应他们。那个呢，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呢，就以愤怒、恼恨来报应他们。这个神呢不偏待人，所以呢没有人能够例外的，也没有种族的区分，还有背景的区分。那所以呢，将患难第九节这边讲到说，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那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所以定罪释服的次序都是先犹太人，后希腊人。那因为犹太人是神的选民，旧约的律法呢也是先传给犹太人，那新约的福音呢也是先传给犹太人。那神呢是借着这个他的选民来做一个模一个modeling，所以呢不管是祝福或者审判呢，都要先从神的家先开始。16节这边最后呢就讲到说，就在神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 所以呢，人不但要在公开犯了罪交战，连隐秘的事也一样，在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的时候要公开。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交于子。这是约翰福音5章22节所提的。所以执行审判的是耶稣基督，那天父已将这个审判之事交付给他。那我们来看今天的思考问题，请分享论断人和藐视神恩的关联性。那并说你对神属性的恩慈、宽容、忍耐有何实际的体验？那第二个问题就是，从来没有读过圣经的人，他们不知道神的标准，那他们是不是就有借口呢？那神将如何来审判他们？
好，谢谢九恩啊。从第二章第一节大家注意这个人称开始变成你第一章一直用他们用第三人称众数来指那些外邦的犯罪的这个很明显行各样不义的人啊。那从第二章开始第二章里面讲了两种人第一种人呢是好人啊。找不出这个外面的行为的这些的不义所以这些人呢，读到第一章的时候，好像就是跟这个保罗一起说的对保罗你讲的对，这些人是该死的这些这个做了不义的事但是呢，第二章第一节，保罗就把这个话锋转过来说你这论断人的所以这里面可能包括两种人一种是外邦中。讲究道德的人另外一种呢，就是包括这个犹太人犹太人也在其内但是犹太人的问题主要是在第17节以后专门讲你称为犹太人的所以17节以后是专门对付犹太人有神的律法启示，但却行不出律法的这种人那前面2章的1到16节主要是针对。外邦人当中也有犹太人当中更明显他们觉得自己的道德很高有道德优越感，所以他们呢会说这个人不对，那个人不对去论断别人所以这里面是针对这种情况那这种的情况保罗是怎么论述？他们也是落在神的审判被定罪之下的呢这里面。其实有一些的经文是需要我们仔细去琢磨的人可以靠行为得救吗？得永生吗？如果他第7节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好像有一条路这个如果他这样做的话，可以得到永生的这个怎么去理解
五章了，首先为我们澄清了，就是这个啊，第7节，凡专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神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这个句子如果是看英文的话，就会更方便理解一下。这个句子的那个中心是在寻求上，所以前面那个恒心行善。那个是作为修士后面这个寻求后面的那个短语的一个词，所以这样的话你就知道，凡恒心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这个是这个句子的中心，所以就是恒心寻求不能朽坏之福的，那就是神，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寻求神，跟随神哈。那这样呢，我们才会在那个行为上可以表现出来哈。人们看着我们是一群不同的人，被分别出来的人。那这也是像那个雅各书中所说的，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哈。就是这个基督教。跟其他的宗教哈，基督信仰和其他的宗教不同的就是我们的行为是在信仰之后表现出来的那个巨大的变化，而其他的宗教就是用行为来那个来求来称义哈，这个是一条不通的道，所以这个行为是指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的行为发生的变化。第二个，我们也谈到了，就是这个。
这一段哈，就是讲到神的审判，我们就看到了这像有一个法庭的场景哈，就是神站在宝座上。启示录20章12节，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哈，这也提到他们所行的，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法庭上就是，神坐在那个大宝座上，那控方呢是撒旦，所以，将来我们，要受到审判啊，我们一些隐秘的行为和心思意念都会暴露无遗，展示在神面前，将来我们这些，我们是不会带着罪哈。去天上的，与神同在的这个罪，这些罪都要被克服，都要克服掉。如果是，你的胳膊、你的手犯罪，就把手砍掉哈。如果你的眼睛犯罪，就把眼睛挖掉。这是一个形容哈，就是说我们那块东西，必须被对付掉。然后我们不能带着东西这些罪去见主。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良心啊，我们也讨论了这个良心。这个良心就是在这里译作是非之心。苏姐妹有问这个，我们这个到底是，有的人是那个好像都没有良心了哈，就是一直去做坏事，然后那这样的人算是什么？就是，但是我们讨论的结果就是，神已经造了我们，就是里边都有是非之心哈，是有的人的良心，故意昧着良心去做事，比如像杀人、放火、偷盗，或者是一个例子就是在十字架上那个和耶稣一起同钉的那个。犯人就说我们是有罪的，所以他知道自己是有罪的人，但是他们顺着罪性去做事情，哈，就是人有个中间有个是非之心，在自己的心里边互相较量，然后就顺从罪性去做恶事，哈。
谢谢 Alice 啊，这边提到第一个神用真理审判，第二个神用人的行为审判，第三个讲到神是公平的。那在最后一节16节讲到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换句话说，将来在审判的时候，审判官是主耶稣。但是辩护官也是主耶稣。人在神面前没有办法称义，没有办法说我没有犯过一条罪。圣经上说，在众律法中，你犯一条就是犯律法。但是感谢神，耶稣是我们的辩护官，他为我们的所有罪已经死在十字架上，赦免我们所有的罪。这个是恩典，是很大的恩典。所以神没有办法定我们，就为什么？因为耶稣已经赦免我们所有的罪了。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查经，要懂得神的心意，懂得神的爱心，神的公义，然后我们行事为人，按照蒙召的恩典去行事为人，就错不了。
好，谢谢副长老啊，谢谢艾丽丝的分享啊。所以这一段里面清楚的把审那个审判的标准哈，刚才吴长老也提到哈，按照律法审判，不是知道律法、听到律法，而是行出律法。那这样来讲的话，犹太人哈，这些讲道德的人都包括在内，其他宗教的人都包括在内哈。他即使有这个标准，他也知道这个标准，他甚至能够用这个标准去衡量别人。但是他自己行不出来，这是前四节哈，这个整个论证的这个关键，就是说他能够论断别人，为什么他还会被定罪呢？就是他论断别人的时候，他是明确知道这个标准，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啊。但问题是呢，他知道这个标准却行不出来啊，所以这是定他们罪的原因啊。那这是第一个哈，是靠着人的行为来。定人的罪哈，再一个呢，这里面讲出一个很重要，就是讲出人的内心啊，讲到隐秘的事啊，讲到这个思念，人的思念啊，人的是非之心，这是在里面的。 所以这个审判不光是审判外在的行为，而是审判人心里面的思念，人里面的那个良心的衡量啊。它可以在表面上让人挑不出毛病，但是当审判日把隐秘的事都揭开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能够站立得住啊。所以这是来讲啊，这个所有的人啊，包括那些表面上行为不错的人，那最终也要被定罪的啊。这里面比较难解的就是刚才吴长老解释的那个第七节哈，这个第七节呢有两种的解释哈，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那第一种解释就是刚才这个吴长老解释这种方式，就是这种人呢是已经重生得救的人，只有重生得救的人、因信称义的人，才能够寻求那个。寻求尊贵荣耀和不朽坏之福，因为这是讲的神了啊。什么是不朽坏之福哈？那一定是神自己啊，从神那里来的才是不朽坏的哈。那人之所以能够寻求恒心行善，是一个修饰语哈，这一点很关键哈。不是靠着恒心行善，是说他有这个寻求的心，然后借着他的这个行为的表现，表现出他寻求的心。主语是寻求啊。那这种人呢，最后神把永生赐给他，是这些已经重生得救的人啊。那第二种解释呢，也是可以的啊，就是说这是在讲一种理想的状如果人能够做到啊，恒心寻求荣耀尊贵，不能朽坏之福，他心向着神啊，然后呢，他借着他的恒心行善啊，持续的行善来表现出他这种寻求的心，神就会把。永生给他们，但是呢，没有一个人做得到的啊，没有一个人能够去有这样的一直持续的心去寻求神，然后靠着自己的能力能够恒心行善的啊。如果人不重生，没有的。所以这是讲到第二章哈，我们到了第三章9到20节那段结论的时候就清楚了哈。前面讲三种人，第一种人是在第一章里讲的哈，这些行恶的、行各样不义的外邦人。到了第二章1到16节是讲到，无论是犹太人也好，外邦人当中也好，有些人是讲道德的，啊，这个道德标准比较高的哈，所谓的好人啊，那这些人呢也是被定罪的，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什么是好，但是行不出来啊，隐秘的事情一揭开，他们的罪就被显出来了啊。然后2章的17节一直讲到3章第8节是讲专门讲犹太人这些有律法的人。啊，这些啊，试图遵行律法而称义的人是被定罪的，因为他们还是行不出来。他们犯了一条就犯了众条啊，没有一个人能够，只有一位就是主耶稣基督啊。所以到第3章9到20节就下这个结论啊。所以第2章的第7节也可以这样解释，这是一种理想的状态，但是没有人做得到。
这个牧师解释的非常好哈，我们再回到这个第一个问题，实际上还有另外一种角度，就是说，当一个人就说习惯的来审判别人、定罪别人，就是但是他却不省察自己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会把自己就是等于是放在一个审判官的位置，就是自己来做法官。那实际上真正的法官是谁呢？是神。那么你来做法官，那你是不是就窃取了神的位置？对别人的这个论断，不仅是对他人的不公，从小来说是对他人不公，从大的来说，实际上是对神的藐视。因为人就表现出一种，啊，我比神还更懂，我比神更有权柄来审判别人。所以说，这个是从小从大都是很严重的一个罪。然后保罗就提醒说，就是说神没有立即按我们的罪降下刑罚，而是给我们时间悔改啊。旧约也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就是神的恩赐，就是给你时间让你悔改啊。然后呢，也是表现出神的宽容，就是说暂时啊就不追讨你啊。这个是神的怜悯和宽容，还有就是神的忍耐啊，就是延迟审判的这个耐心。所以说就是我们经常在这个基督徒啊，经常也会跌倒啊、软弱，但是神没有立即让我们承担这样的这个后果，反而让我们自己通过这个软弱和跌倒，然后又回转， 就是看到自己的不足，从而继续的来转向神啊。所以说，这个真的是也给我们很大的这个教导的功课。所以我们在这个祷告和生活当中，就是说，我们时常的体会到，神如果立即按照我们的行为来审判我们，我估计我们今天这个平台没人能活得下来了，就是说。所以说，他是一直是给我们机会、恩典啊、忍耐啊、延迟。就是让我们快快的再回转啊，也让我们就学习忍耐的功课，不仅是对我们，就是当我们眼睛看别人的时候，哎，这个人怎么这么不好，那个人怎么，你忍耐，你既然你要当审判官的话，那也要像这个神这位审判官一样，他自己是不是真的不好，哪怕他真的不好，那你能不能忍耐，你能不能延迟你的审判，是吧？就是说，因为就是你自己蒙了神极大的恩典和忍耐，你不要拿另外一种双标来要求别人。然后第二个问题，其实我们刚才小组里面有一个比较热烈的这个讨论，就是说没有读过圣经的人是否有借口？那刚才其实牧师已经讲了，就是说神的原则，神不是根据人知道的多少的圣经的内容或者知道多少知识来审判的，而是根据第六节就讲是根据人所行为的这个来审判。所以说那些外邦人从来没有听到过福音的。就是说，神依然会按照他们的良心啊、天性当中的是非观啊来审判他们。就是换句话说，就是说他们没有一个完全的借口可以脱离这个审判。因为普遍的，我们昨天讲到那个普遍的启示，像大自然啊、良心啊这些啊，已经足够让人意识到神的存在和基本的道德责任了。至于有些人继续的，我们叫是泯灭良心啊啊，这个就良心被狗吃掉了，其实这个都是。这个都是他们极大的罪，而且我们相信，就是神的审判比世间的一切的审判官他都要公平。世间的审判官可能会受到权势啊，或者是什么环境啊、媒体啊的影响，但是神的审判，我们相信绝对是公平，绝对不偏待人，因为他看透人心啊。这个，但我们小组的问题呢是这样的，我们想问牧师啊，我们知道在天堂上。我们的奖赏是不同的，有的人是5000两的奖赏，有的人是2000两的奖赏，有些人就是信主了入门了，就是他在病床上最后一刻那个信主了。但是我们在想啊，就是说地狱里面的审判是不是也有不同？就是都是硫磺火湖，但是你比如说这个啊，孔子啊，雷锋啊。和希特勒，他们都不信神，下到地狱里面，是不是他们所受的那个审判，也是有程度的区别的呢？我们真的不太清楚，所以想问一下。
是啊，在地狱当中有不同的这个审判层级的审判啊，这是主耶稣基督自己讲的。他讲这个，加百农啊有祸了，格拉逊呢、啊、有祸了啊，因为这个当初这个所罗门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你们的罪啊，这个尼尼微城的人要起来定你们的罪哈、啊，因为他们直接这个面对神的儿子，却拒绝神的儿子哈。所以，根据人拒绝光的程度，啊，人如果得到大光啊，得到更多的启示，却仍然拒绝的话，那将来要受怎么样更重的审判？尼尼微城的人最后也灭亡，也要受审判啊。这个示巴女王也要受审判啊。但是呢，这些人因为不是直接得到这个主耶稣基督的启示。而是旧约的一些的影子哈，所以他们得到的光少哈，所以责任也小。
感谢主，我代表第三组来分享哈。我们是从三个方面思考，第一个就是神的审判，就是牧师让我们看这个人称号是你，那我们读呢就是我哈。那我和神的关系是什么？那我们都知道，我们自己每个人都是罪人，天国是圣洁的，唯有神是公义的，而我们世人犯了罪。罪人是没有救的哈，所以呢，一切是按照神的公义，按照神的真理，神会来审判，而且呢，是神也要按照我们的行为，根据律法来审判。所以呢，一切都是交托给神，而神是掌主权，他是审判者，我们不是哈。那我们要活出他所教导我们的真理，这个是对第一个与神的审判的思考。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与人之间，就是说人与人之间，就是说我们要警戒，我们不做法利赛人，与他人的关系中。
所以论断时，想要当我们想论断别人的时候，马上要警醒我们自己有没有犯同样的错误。神教给我们真理，不是让我们去照别人的错，而是先要照亮我们自己的错。所以，我们不要五十步笑百步，我们更不要光看到弟兄眼中有刺，没有想到我们自己眼中有良木。所以，罪人不能彼此定罪，一切交到神的手里，检查自己。神的震怒是会降临在我们的身上，如果我们成为法利赛人。那第三个就是行在恩典中。神是公义，神又是慈爱的，他没有以我们的罪定我们，惩罚我们。所以呢，神的恩慈是他恩典，他是派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他的宽容是不是在我们一犯错就审判我们？神的忍耐是一次又一次的宽恕我们。所以，我们实际上是不配、不值的。所以我们在行在恩典中，要紧紧抓住神的恩典。但我们每一天生活中可能会有灰心丧气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数算神的恩典，因为他的慈爱赐给我们每一天能够早上醒来，也能够有清醒的头脑，能够有生命气息来坐在晨更，坐在晚更。前面来领受他的话，与他亲近，这些都是要数算，也都是要数算的。同时，Gilbert 还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比喻。Gilbert 弟兄就是说，神给我们一包巧克力，还是给我们一个巧克力，让我们大家分？实际上，他是给我们一包巧克力，让我们作为他的使者分出去。所以，神的慈爱、宽容、忍耐是要让我们分出去的。但是呢，神的审判是由神来定夺的。
好，
感
谢
谢主。
谢大家的分享哈。那今天是雪莹姊妹要跟我们分享她的读经心得哈。
弟兄姐妹平安，我叫陈雪英，家住浙江省衢州市，信主16年。读尼希米记后，让我感动很多，让我们从他的侍奉中学习属灵的功课。尼希米是敬畏神、依靠神、顺服神的大能勇士，他非常了解神的律法，并遵循神的律法，谨慎自守、警醒祷告的人。那我们如何做呢？首先，我们要熟读神的律法和诫命。旧约中十诫是律法的总纲，十诫也是神与以色列人立约的基石。那新约中，耶稣告诉我们，最大的诫命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第一。却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所以我们应该每天来到神的面前读经、祷告，寻求神的面，远离自己的恶行，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依靠祷告和神的话语应对试探，放下自我，在重要决定前寻求神的指引，忍耐等候神的时机，并将荣耀归给神。弟兄姐妹之间要彼此相爱，服务弱势群体，敬虔爱神，活出信仰的见证。第二点，尼希米听到神对他呼召的声音，他第一件事就先跪下来进食、哭泣、祷告，承认民族的罪，抓住神的应许，借着他的进食祷告，从神那里得着智慧、信心和力量。王不仅准他所求，更为他开路，供应一切所需。因着他的敬虔，神施恩的手就帮助他，是他在王面前蒙恩。尼希米做犹大帝的省长，共12年之久，他与他的弟兄都没有吃省长的俸禄，恒心修造城墙，并没有自败自买田地，并供应做工百姓席上吃饭，所以他的公义让仇敌的阴谋都失败，让以色列所有的人都无可指责。尼希米的祷告是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这个祷告就是共出现6次。当他定睛，当时看到这个祷告的时候，我说是神啊，求你纪念我。我在想，会不会是这个？叫神纪念他。我后来想，尼希米这个祷告是因为他帮神做事情，为神做事情，所以求神纪念他，不是忘为自己做事情。或那个财神施恩他，当他定睛在天上的神， 天求神的国、神的义的时候，神必在天上睁眼看、侧听，神必纪念他的公义，纪念仇敌的恶行。神施恩的手一定会帮助他征战得胜。第三点，在修建城墙过程中，尼西米面对仇敌的攻击，就是嗤笑、恐吓、攻击、扰乱、阴谋、破坏、杀害。尼西米自己一手祷告，一手拿兵器，百姓都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祷告我们的神，派人看守，昼夜防备，靠神刚强壮胆，必能站立得住。所以尼西米是位敬虔的属灵领袖，神的帮助，百姓的合一，是城墙52天迅速完工。那我们要面对各种属灵的征战，既要勤奋为主做工，又要拿着属灵的兵器。我们征战的武器就是神的话语。那我们首先就要熟读神的话语，把神的话语藏在心里，记在心上，才能明白他的属灵原则。用信心加行动，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当这样行的时候，神就会与我们同在，神必为我们征战。第四点就是城墙建成后，尼西米没有停步，请文士以斯拉宣读律法，使百姓流泪认罪悔改，明白神的律法，自己守住棚节，恢复圣殿敬拜赞美，与神重新立约，恢复11奉献。但可悲的是，尼西米一离开圣城，百姓又开始犯罪，人是全来败坏的，靠神的律法是不能得救的。列子行善由得我，但行出来由不得我。肉体的生命如此强大，罪的捆绑如此深，只有依靠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宝血洁净我们的罪，靠圣灵感动我们，我们认罪悔改，因信称义，才能重生，与神和好。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回转、认罪、悔改，谦卑地来到神面前，寻求他的真理。只有你对神的真理研究透了，让真理深深地记在你心里，你就可以分辨出哪是神的身影，哪是魔鬼的身影。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做神喜悦事情的时候，神会使我们的仇敌成为神的工具，帮助我们。我们只有转眼仰望耶稣基督，定睛在天上的神，单单仰望他，就会得着光明和生命。阿门。
好，谢谢雪莹姊妹哈，她花了很多的时间哈，把这个尼西米记的得着哈，很有条理的整理出来，跟大家分享哈，非常好哈，谢谢雪莹姊妹。刚才这个薛华姊妹在问啊，神也教导我们凭爱心说诚实话，那不要论断别人和凭爱心说诚实话之间怎么样去平衡哈。注意这个"论断"这个词，就是审判那个词，所以这里面讲的是说，我们不要去审判人啊，但不等于说我们不要使用神给我们的这个判断的能力啊，去分辨是非，这也是神给我们的要求哈。我们要懂得凭着神的智慧去分辨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啊。但是当我们分辨清楚以后呢，我们不要去像神一样去定别人的罪。这是论断的意思哈，我们要凭爱心去说诚实话，这是爱的一种表达呀。你看，很多人用这个"不要论断人"作为一种借口，你不要讲别人啊，这个不要论断人啊，这样变成了容忍罪恶、宽容罪恶、放纵别人犯罪，这也是另外一个要避免的极端。所以在神的家里面，凭爱心说诚实话，当你去提醒别人的时候。你用神给你的判断力啊，用这个神的话语啊，圣洁的标准去看到对与错，看到人犯罪的时候，不是说你不要论断他，不要讲啊，不要去这个去提醒他，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出于爱心来提醒他不要继续犯罪，但是我们不去定他的罪，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有限的啊，我们看的可能只是一面啊，我们看的有可能会出错，所以你去找他，跟他去沟通。私下里面跟他讲这件事哈，那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神的灵会在人心中去动工哈，所以神吩咐我们要去彼此的去提醒，彼此的去指正啊，甚至 这个使徒保罗是奉着神的权柄去责备甚至去惩戒这都是神交给教会的权柄，我们要去使用的所以这两方面是平衡的我们不是神，我们有限，我们知道的不全，但是呢，我们要凭着爱心去说诚实话不能容忍放任罪恶在这个教会当中继续的去蔓延好，我们来背本周的背诵经文我相信大家。应该很多人都会背了我们先复习一遍，然后我们就来背罗
罗
马
马
书
书
一
一
章
章
十
十六
六节，
节，
我不
用
以
罗
福
福
音
音
为
为
己，
己，
这
这
福
福
音
音
本
本
是神的
是
大能，
神的
救
大
你
能，
们
救
信
赎
神的
救
信
己
的，
的，
是犹太人
是
后
犹
世
太
的
人，
信息。
是犹太人
罗
后世
马
的信
书
息。
一章十六
罗
节，
马
罗
书
马书
一
一章
章
十
十六
六节。
节，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在我们才做罪人的时候，你就为我们从罪恶中把我们拯救出来。主啊，我们真的是感谢你。主啊，让我们能够常常数算着你丰丰富富的恩慈、你的宽容、你的忍耐。主啊，真的是我们真的是不配。耶稣，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因着你，我们能够真的是在神的面前能够成为义人。主啊，也是提醒我们，我们不要犯那属灵的骄傲，站在高处来评断人。主耶稣，让我们有一颗真的是谦卑的心，还有一颗就是爱主真理的心。主啊，让我们能够真的是很久来寻求神你的荣耀、你的尊贵和不朽坏的一个福分。谢谢主，再次的祝福我们平台上的所有的弟兄姐妹。主啊，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在主里真的是活出神的一个恩典。我们将祷告是奉主耶稣名求，阿门。
阿
阿
门。
门。